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五章八节到六章三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六章四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五章八到十一节，或者有人会说，神话要除去地上一切的罪，将来这个预言会最终应验吗？其实凉气之中的妇人被带到象征拜偶像和邪恶中心的示拿，即是巴比伦，这个就是罪和邪恶将要由以色列中被除去的一幅图画，亦是将来罪孽会从全地上被除去的景象。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他除去了罪的权势和刑罚，我们信靠基督的赦罪，他就除去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胜过罪的力量。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去地上的一切罪，令人永远过平安稳妥的生活。撒加利亚书六章一到三节提到神为了惩罚以色列的仇敌而派出的四架马车，各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但是总括来说，就是指神为了成就自己所定的审判旨意而赋予能力和权柄给天使。这种象征手法表明神必定审判罪恶，而且这个审判必定要惩罚仇敌。这些马的颜色都是有意义的，在启示录第六章有四个人骑了四匹马，这里马的颜色和启示录当中马的颜色是相同的。我就认为撒加利亚所看到的马车异象和约翰所见到的骑马异象绝对不是一种纯属巧合的事情，这两个异象可能是指相同的事件。在约翰的异象里面，红色的马代表战争，黑色的马代表饥荒，灰色的马被认为描写死亡，这些异象都是描写全能的独一真神的审判。这样第一匹马呢，就是启示录所出现的白马，那又象征什么呢？撒加利亚在异象当中他也都见到白马，很可能是象征胜利。在约翰的异象那里，白马后面立即跟着一匹象征战争的红马，因此我认为第一个骑马的人是象征敌基督，敌基督呢会为这个世界带来虚假的和平，因为他后面跟着的那一匹就是象征战争的红马，所以战争呢很快会在地上爆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认为这里讲的并不是指已经发生了的世界大战，在末世遍地都会发生战火，因为人类就是好战的生物，他们心中有罪。 当骑着红马的人在全地走来走去的时候，全地就会笼罩在地狱里面。当大灾难时期临到的时候，将会是非常之可怕的。骑着红马的人象征战争。撒加利亚在异象那里见到有斑点的壮马，更加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有斑纹的马，那就跟启示录当中的白马相似。神给撒加利亚的第十个异象是要鼓励百姓，让他们知道神要审判外邦列国，这样跟神审判自己的百姓是一样的。撒加利亚书六章四至五节经文记载，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是天的四风，这句当中原文的风意思是灵，是指天使。因此呢，这四架马车正如某位学者所描述的天使一样，他说天使或者从天上来的大能者，都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使者，是神所差派的代言人。他们大有能力，经常站立在神的面前，倾听神所讲出的说话，并且甘心顺服，行动快速如风，去执行神的命令。换句话说，天使负责执行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在启示录都是这样说的。因此天的四风就是指为到执行神的审判而在神宝座前服侍的灵。天的四风或作天的四灵，是供神差遣的天使。正如诗篇104篇第四节所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神的力量遍满全球，即使世人不认识神，亦都改变不了神的决定的。先知需要天使清楚的解释，而天使告诉他的说话直接翻译就是，这些是天的四风或者四灵，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些骏马就好像风一样，都是神的使者，他们去巡行全地，无论地上的居民是否认识神，全地都是属于神的，而神亦赐下秩序去掌管和这些地上有关的一切事情。撒加利亚书六章六至七节经文记载，套着黑马的车往北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我们见到黑马和白马向南方跑去，而有斑点或者有斑纹的马以及壮马呢，就向南方跑去。北方是指巴比伦，南方就是指埃及。这两个国家持续不断地苦待了以色列的百姓。撒加利亚书六章六节一开始，希伯来文就少了一个字，或者是少了一个片语，因为它是这样开始的，那个。既然这里并没有提到红马和东方，那可能失踪了的子句呢，就是红马往东方各邦，然后呢黑马往北方，那就很恰当了。因为黑色和北方经常会和不吉利的凶险是相连的。例如耶利米书一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至于以西结书一章四节亦都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至于白马向西方去呢，可能是这里比较好的翻译方法来的，比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的跟随他们呢显得更有意思。这样呢，只需要加多一个子音， 就可以翻译做跟随大海，就即是向西方。有班民的被派到南方，这样一来指南针的四方其实都包括在内的了。这些马在这里用脚踏地，直到他们领受了命令跑去，这个就是巡行全地的命令了，成为这个异象的主要的信息。从第一个异象直到最后一个异象，列国的状况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而不在人的手中。这一种确信令到预言成为可能。撒加利亚书六章八节经文说，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呼叫就是宣告重要的信息，北方就是指巴比伦，往北方去表示神即使在敌对他的北方，他都是得胜，可以完成他的旨意。安慰我的心就可以翻译做使神的灵平息，意思就是神的灵亦都因着功已经作成，就可以安息了。安慰我的心是意味以下两点的。第一，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是完全的，正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讲，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启示录十九章一章三节又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第二方面的含义，在末世论的角度上，这一度是指撒旦全然溃败，以及神国度的最后胜利。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这里所引介天使的说话是相当之特别的。天使呼喊，意思是指以下的宣告十分之重要，而这位天使亦都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以全地的主的这种姿态来说话。从动乱的北方已经有捷报传来，这样引申来看，其他地方的敌人都已经被制服了。神所应许的拯救必定会完成，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加以拦阻。最近的事件就是神的灵所运行的结果，现在这些事亦告一段落了，因为北方的使者已经让神的灵安息，再没有需要去做的事了。这一段的结局呢，会在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五节那里出现，但是历史的高潮将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座的建筑的。将六章九至十五节纳入到这最后一个异象之内，其实就是要指向那一位人物，而圣殿都是因为他而建造的。我们注意当中并没有一匹马是跑去西方，因为去西方就会进入到地中海，这些马当中没有海马，亦没有一匹马向东方前去的，因为那里是大阿拉伯沙漠，于是他们只能够向北方或者向南方。从以色列去到世界各地的路线其实就是这样行的。而这里的方向单单是表示他们要从以色列前往全地，这里所讲的黑马和白马要向北方而去。我个人相信 大灾难时期的审判开始的时候，北方的国家是要南下入侵以色列的，所以审判就会先临到北方的王，就是临到北方的哥甲和马国，而审判亦都会向南临到埃及的。但是骑马的人呢，不是这里所要强调的重点。在启示录当中，我们见到大灾难时期是会发生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一件跟着一件来发生，一个危机又接着另一个危机而出现。当白马向前跑的时候，白马是会带来胜利的，因为这场胜利，这个世界会兴起假的和平。那世人以为他们进入了千禧年的国度了，其实呢，他们是进入到大灾难时期的。紧接着白马后面出现的是象征战争的红马，全世界会爆发战争。然后跟着来的是象征饥荒的黑马。一般来讲，战争之后自然就会出现饥荒，就好像瘟疫之后会出现死亡一样。这个就是第四匹马，亦都就是灰色的马所象征的意义。这样呢，可以跟撒加利亚所见到的异象呢是互相呼应的。四架马车出现的顺序呢不是重点，这里所强调的是神要审判世界列国的事实。四架马车象征审判，撒加利亚所见到的十个异象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跟着下来，我们要看一件发生在撒加利亚时代的事件。撒加利亚书六章九至十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秘掳之人中取黑代、多比亚、耶大亚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亚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在这里我们见到三个由巴比伦而来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并不是来自回归以色列的余民，而是他们自己回来的。在希伯来原文当中，黑代是强而有力的意思，多比亚是神的良善的意思，耶大雅就是神知道的意思。当我们将这些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看出一个意思，神知道要藉着他的良善将他的王基督设立在宝座上，他要用强而有力大能的手来完成他的旨意。这里所发生的事就是象征加冕，这个是指基督要来到世上统管万有。当然这些是将来要发生的时刻。大祭司约书亚所戴的冠冕并不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而是象征着他就是基督的预表。这里的冠冕不是大祭司的冠冕，而是意味着约书亚和历代的其他大祭司是一种根本上的区别。即是说，约书亚和至高神的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一样，是基督完全的预表。这里引介的说话的方式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样和四章八节、七章四节和八章一节是一样，都是意思要指出以下就是先知所传达的神谕。而在这个时候呢，先知不再好像在异象当中见到那些奥秘的人物，于是需要天使的解释。现在先知呢是置身在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当中，地点都是他所熟悉的。有些人呢身近从巴比伦来到，或者呢他们是一个商队，而带头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几位人士。他们为在耶路撒冷这一班急需帮助的群众呢是带来了礼物。在希伯来文当中，动词呢是会被放在全句的最后， 是暗示着这四个人是一起来的。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显然是这四个人当中最具有名望的那一位，因为经文提到他的族谱和他的居所。有学者就指出，这四个名字当中最少有三个在意义上是和耶和华有关的。至于经文的取，这个是省略的用法，对象呢是讲紧祭物。因为希伯来文在每一个名字前面都有从这个字，所以呢是讲紧由各人那里分别取得的。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说，取者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节经文就提及大祭司的冠冕了。这里的冠冕是圆形的，偶然虽然有皇亲贵胄会佩戴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冠冕是赐给受到表扬的人的，可能是用宝石来到制作，亦都可能是以鲜花或者绿叶来到去编制。冠冕戴在约书亚头上，而不是所罗巴伯的头上，很多注释家就认为这样很不合理。因此有学者提出以下的猜测，就说原本的经文当中戴冠冕的是所罗巴伯，而这个猜测亦广泛的被采纳。支持的理由呢有以下两点的。第一，冠冕这个用字是特别指皇家的冠冕，如果用来作为比方呢，就是讲紧华丽或者荣誉的冠冕，而这个字从来没有用过来指祭司的冠冕。那种冠冕呢通常是讲紧分别为圣的冠冕。而三章五节呢用了另一个字，这个字可以用于君王，亦可用于祭司，不过那里讲的是果头根而不是冠冕。第二个论点就说，他们声称以祭司的名字来取代君王后嗣呢，是可以由后来的历史去作出解释的。在所罗巴伯过世之后，大卫后裔就日渐式微，大祭司呢相反日渐兴盛。他们认为有一位文士在迎合时代潮流之下呢，就以约书亚取代了所罗巴伯的名字，令到这些预言更显得可靠。如果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去显示文士在抄写的时候是有这一类改动经文的倾向呢，那当然会令到这个论点更有分量的。但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刚刚相反的。有学者就反驳说，用所罗巴伯来解释这段经文，只能够付出胡乱猜测的代价才可以站得住脚，所以这样的讲法必定是错误的。古代译本没有一个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是用所罗巴伯的，更何况假如那位文士有意抹杀大卫后裔的相关文士，那为什么他在第十三节就没有这样做呢？於是呢，我們最好還是讓原文原封不動，將約書亞視為這裡所記載的戴上冠冕的人。這節經文看起來好像很奇怪，他們為什麼要將冠冕戴在大祭司約書亞頭上，而不是戴在大衛後裔所羅巴伯的頭上呢？他們沒有將冠冕戴在所羅巴伯頭上，這樣是因為神並沒有打算要恢復大衛後裔作王。其實下一個戴上大衛王冠的就是主耶穌基督，到那時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國度。將冠冕戴在大祭司頭上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因為神要讓君王的職份和祭司的職份分開。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找到解释的。这一段经文，大祭司约书亚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君尊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思想我们尊贵的大祭司，基督复活之后升上高天，进入到至圣所的幔内， 成为我们君尊的大祭司。现在他就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他是会再来的，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我们眼前这一幕就是他加冕典礼的图画。我们要注意撒加利亚书所安排的顺序。在描述这些异象之后，即是描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以及外邦列国之后呢，我们就见到基督的再来，以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加冕典礼。经文的讲解研习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